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5月12日是母亲节。无法否认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和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你看完了新上线的《复仇者联盟4》，和朋友聊着最新一集的《权力的游戏》，说着妈妈听不明白的网络用语，等到妈妈终于学会了玩微信，却再也没有办法走进你的朋友圈。香港中文大学《独立时代》杂志曾经举行过微情书征文大赛。今天我们首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篇一等奖作品，你还在我身旁。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的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年寒窗。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你把我卷子签好名字，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你还在我身旁。这首诗是一名不知名的作者写给已逝的母亲，用来缅怀对她的思念。父母总会老去，而现在用心陪伴，把妈妈宠成孩子，可能才是母亲真正想要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为了在学生的心里播种下感恩的种子，江苏省宿迁市不少学校举行感恩母亲与爱同行的主题活动。孩子们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宿迁台记者陆娟的报道。在泗阳县致远小学的绿茵场上，小学生们大腹便便、腰间鼓鼓囊囊、憨态可掬的样子，惹得其他年级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们这个扮相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孩子们肚子里放的是篮球。他们一起装扮母亲当年身怀六甲，共同感受母亲十月怀胎的辛苦。刚开始，孩子们的表情和动作都很自如， 可是遇到弯腰系鞋带、拉扣子等动作的时候，就觉得很不适应，也很不容易。虽然这次体验活动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可是同学们都亲身感受到了母亲的辛苦。泗阳县致远小学学生陈欣怡：
通过这次活动，感觉妈妈十月怀胎很不容易，妈妈的肚子大的时候感觉很不方便，以后我会做多一点家务，让妈妈少一点劳累。祝愿妈妈母亲节快乐。
除了让学生们扮演孕妇之外，学校还邀请了部分学生家长一同参加活动。孩子们和妈妈在一起，有的陪妈妈散散步，有的给妈妈捶捶背，还有的和妈妈聊起了天。这样的活动让现场不少家长都感动不已。学生家长陆女士：
这次活动非常的令我感动，突然间感觉孩子一下长大了。对于这次活动呢，角色的互换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家长的艰辛，对于孩子的教育确实也有非常大的意义。
此外，在二年级十班的教室里，一场以感恩妈妈的爱为主题的班会活动正在进行。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有的用笔一笔一画地把对妈妈的祝福写在彩色纸上，有的用剪刀剪出一个个爱心，做成了一张漂亮的卡片。泗阳县致远小学学生王彤：
我最感恩的人是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给了我生命，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等我妈妈老了，我要好好的照顾她。
泗阳县致远小学老师庄莎莎：
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学生感受母亲怀胎十月的不易，也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每一天成长都离不开母亲的关爱。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呢，送给妈妈们一个特殊的母亲节礼物。我们学校也将会将感恩教育贯穿于整个小学阶段，教育孩子感恩父母，感恩社会。
同样在江苏宿迁，有这样一位母亲的故事值得你驻足。这位母亲叫张月丽，20年来，他以图文结合的形式亲手绘制了十余个记事本，来梳理回忆与自己家庭相关的点点滴滴。我们跟随宿迁台记者向新浪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当记者见到张月丽老人时，他正在家中进行手绘创作，不一会儿功夫，一幅庆祝祖国70周年的铅笔画便跃然纸上。张月丽：
我说各家好了，我们小家就好了，大家有小家才能有了。常在孩子给说，我说你们好我就好了，还是心中个好，心里会好，我们思想也跟着前进，
思想也跟着向前进。这可不是老人简单说说的。张月丽是泗阳川城人，今年已经80岁高龄了，身边有4个子女。他告诉我们，自己小时候只读到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那么多年来，他不仅教导子女们要好好学习，心中的那股学习劲儿也依旧不减。2000年初，他用自己后学到的汉字制成了10余个家庭手绘本，一字字一页页，手绘本慢慢地攒成了一叠又一叠，在张月丽心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每次遇到不会的字儿，老人就画个符号，然后再问完儿孙再补上去。就这样，他用小小的手绘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与儿女们的幸福时光。张月丽：
以前不上几天学嘛，就跟好像都就忘掉样的。我想看学习小小学习能自会写啊，心里想就要上老着上学多好呢。都没想到孩子给我分析，每天没事我心情很愉快很高兴，看到国家的过得很幸福。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本子都是老人亲手用白纸剪裁缝制而成，其中详细记录了张月丽老人这个小家庭内50多年来发生的各类大事件，同时也记录着国家发展的历史变迁。透过泛黄的纸页，我们能够感受到几十年来一大家子携手走过的艰辛岁月，其中饱含着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一本本充满爱的家庭手绘本，是母亲对过去生活的回味，是母亲对学习的执着，更是母亲对儿孙的呵护。2015年开始，张月丽的儿女们知晓此事之后， 特意将母亲的手绘本整理成册，闲暇的时候就陪着母亲一起欣赏回忆。张月丽的二儿子李军，
妈年纪大了，我们指着她画，我女儿呢还教她画，作为阿女，我们希望她快乐安康。
张月丽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家教严、家风正，孕育出了一个亲善和睦的大家庭。为了表达对儿女的爱，平常在家张月丽老人还会做一些十字绣送给他们。
几匹马也是我绣的，三个孩子家一家一匹，希望他们马到成功。
我们每一步的成长都离不开母亲的爱和呵护。长大之后，工作生活每天忙碌的你，或许还没有察觉时光流逝之间，母亲总是会甩手、捶腰、按腿，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医学专家提醒，这些习以为常的疼痛背后，可能都是疾病在作祟。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现如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五六十岁的妈妈们大多数都是家务劳动的主力军，带孩子、洗衣做饭，样样少不了他们。然而勤劳的双手要吃不消了，出现手指局部肿胀、疼痛和主动身躯活动时弹响、活动受限这样的情况，就要当心患上腱鞘炎，这也俗称是妈妈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疼痛科主任孙延军副主任医师介绍，
家务劳动当中多蚕豆啊、摘菜啊、重复的劳动都会导致，最常见的部位是拇指、中指和完指，早期局部的按摩或者局部的热敷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同时吃苦耐劳的妈妈们更是要防止中招肩周炎，而当妈妈出现一些腰疼的症状时，往往不少人都会用随手可及的膏药暂时的去缓解一下疼痛，其实疼痛的表象之外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沉迷于打麻将啊、打牌啊、看电视剧啊等等，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对腰会有很大的伤害，又要带小孩又要拖地，这些都是比较伤腰的活，他们的腰椎都很受伤。
而当抵抗力下降或者劳累、感染、感冒时，腰缠龙的带状疱疹可能就会缠上妈妈们。这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皮肤病，而这样的疼痛最棘手，所以也提醒妈妈们一定不能够拖延。
尤其是60岁以上的女性的病人，如果得不到正规有效的治疗，会产生后遗症，这些后遗症会造成很多年的痛苦。
5月12号母亲节来临之际，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在镇江举行。在镇江，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了部分学员和母亲见面。学员为母亲准备了贺卡和康乃馨，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江苏台记者钱飞报道。
好，每个学员后退一步。来，下面由学员向母亲立三鞠躬，表达敬母孝母之情。
在镇江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多功能厅，学员向前来看望自己的母亲献上了贺卡和康乃馨，看到女儿给自己写的信，韦女士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有点舍不得我，真的了很大的劳力，让她好好的一生一世的坚持着，好好的接着。
看到母亲哭了，学员小冷的泪珠也划出了眼眶。
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在里面能好好的接受教育改造，因为我以前就可能有点叛逆，就不怎么听妈妈的话嘛，总跟她拌嘴吵架什么的，在这一个多月想了很多，感觉出去了之后就是会多在乎妈妈的感受的，就不会那么自私。
同时，镇江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邀请江苏大学文学院卞兴国教授为近140名戒毒收教学员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百善孝为先主题教育活动。镇江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魏志勇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二年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些学员他们入所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呢，也是引导他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 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一间床半夜，爱和恨穿着阴线，灯一盏，热汤一碗，岁月平淡，转眼又过去一年。你的肩膀是屋檐，双手牵出世界边缘，春雨秋霜下禅，掌心摸索针尖，碰出遗忘。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 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5月12日也是护士节，南丁格尔女士开创现代护理专业理念100多年来，女护士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各大医院护理岗位都有男护士们的身影，同行们都称他们为南丁格尔，这个男是男性的男。我们跟随记者祖明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你对男护士怎么看？我们先听听大家的声音。
我觉得男护士女护士这个性别倒无所谓，主要是看一个专业水平吧。
但是也分科室吧，你如果像产科这类，那男护士可能不大合适。
男护士沟通起来没有压力啊，有什么都敢跟他讲。
男护士我觉得是可以有的呀，有时候男人做事做起来比女人还要细致。
林潘，80后男护士。11年前林潘第一天到医院报道，他才知道自己是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第一位男护士。护士不分男女这句解释他也跟不同的患者家属重复了10多年。精神科病房和其他科室比有什么特别？他的与众不同外人并不知道。
我们精神科虽然不像其他的那些科室啊，监护仪器瞬息万变，但在我们这里波澜不惊的表象其实每分每秒都有可能酝酿的一场大风波，而这些挑战和突发都不会给你太多的预示，你要随时做好突发的准备。
的确，在精神科病房里，患者冲动伤人、自伤等行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不少重症精神病人生活自理到连家属都躲得远远的。而作为男护士的林潘，洗脸、换衣服、剪指甲、喂饭、打针、换药，每一件都细致周到。即便如此，也不能避免患者突然送来的一拳猛击。林潘说，在精神科，男护士显著的优势或许就是抗打击能力更强。
其实我面对的患者经常会遇到打人啊、骂人、损坏物品，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边都很常见的。我们一般都会以一颗宠辱不惊的心去面对，然后还要去帮助他们。其实我们每天面对的有时都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我觉得作为护士能够帮助别人是很幸运的，因为你还有这个能力。
然而这11年来，林潘的细致并不输给女护士们。她早已知道，抑郁的患者需要多一些陪伴，躁狂的患者要多一些鼓励，妄想的病人要多一些倾听，每一位病人都不能有半点懈怠。而遇到有暴力倾向的病人，林潘也总是冲在最前面。所以对于林潘这份暖，护士长刘福英说，
就觉得男护士即使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小，都会感觉他那种勇于担当责任的那方面比较强。
2018年8月17号，在江苏省庆祝首个中国医师节大会上，林潘入选第4届江苏省十大医德标兵，也是所有受表彰医护人员中唯一的一名护士。现如今男护士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非主流，目前江苏在册的男护士近5000人，虽然占到整个护理团队还不到2%，但是手术室里的他们体力更好，耐力更强，新设备新技术面前他们学得更快，也会创新。护士节到来之际，男护士们的心声一样需要有人倾听。
我是林潘，我是一名男护士，工作已经有11年了，希望对我们男护士多一点的理解，多一点的支持。
我叫曹勇，工作已经5年了，我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让大家看到男护士身上更多的闪光点。
我是王信，我希望能不断提高护理技术，让更多患者满意。
我是张迪，我希望更多的男同胞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而在护理岗位上，只要有热爱和奉献，并没有性别区分。
我们都是男护士，护士节快乐。
到目前为止，统计显示江苏的在册护士超过26万，在医院的病房、街头的献血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里，总有他们的坚守和奉献。大家都想对白衣天使们说些什么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采访来听一听。
其实从我们每个人出生开始就会接触到护士，只不过那时候的我们并不知道，在医院里第一个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是那样期待一个又一个生命能够健康平安。
在我很小的时候，姐姐住院，那时候就对护士的感觉就是很崇拜，她确实还是一份比较崇高的职业。
我想对护士说，护士工作非常辛苦，感谢他们为患者的付出。我们现在的医患关系其实没有那么紧张，我们大部分的患者还是相信医生和护士的。
三餐不定，病情不稳，抢救在救护车行进中争分夺秒， 这就是120护士的日常，这也是一支不太稳定的护理队伍。在生命的喜悦和职业的成就感中，刘明子想跟护士同行们说，坚守也是一种选择。
我叫刘明子，是南京市急救中心的一名急救护士。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有11位和我一起奋战的姐妹们已经辞职了。有时候也在想多一些时间陪家人，但是每当看见一个生命在生死边缘，而我们是他们信赖的人，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可能随着我们的队伍再壮大一些就好了。
上个月，省人民医院一线中心的月手术量超过100台，而这个数字可能是很多一线中心一年的手术量。中心蒋奎荣教授说，有时候一台复杂的手术时间长的可能要10几个小时。感谢护士们的并肩战斗。
在外科医生看来，3分钟手术，7分钟护理。在我们眼里，在每一台成功手术的背后，护士们都付出了非常辛勤的劳动，也很辛苦。他们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节日快乐。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整形美容科主任李俊说，
在外人看起来，市妇幼整形科的护士就是漂亮，在我眼里，我看到的是放弃休息来医院陪手术病人的，放下还没哄睡着的孩子来医院上急诊手术的，搬大型设备搬全麻病人就轻而易举的。我想对他们说，姑娘们，真心感谢你们，工作不是全部，已婚的多陪陪家人，未婚的多谈谈恋爱，咱们科还有好几个没嫁出去的呢。
儿科一直被称为雅科，做好一名儿科护士不那么简单，面对生病的熊孩子们有多少好办法，这考验绝对是全方位的。不过孩子们对护士阿姨的祝福还是要收下的。
护士阿姨，谢谢你照顾我，节日快乐。
护士阿姨，护士节快乐，希望你们打针越来越好，得100分。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唐金海说，医院拥有3000多人的护理队伍，感谢来自于每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们的辛勤付出。
希望我们护士姐妹兄弟们保重身体，因为我们的患者需要你们，我们的家庭需要你们，我们的医院需要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的进步，人们对护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其实他们也在不断学习，只为了我们能够得到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江苏省护理协会理事长霍孝荣说，江苏的26万护士兄弟姐妹们辛苦了，但是还要再努力。
我们的学历层次也由原来的中专学历提高到现在大专以上，包括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占我们的护士队伍的70%以上。我们培训了近6000名专科护士，横跨了我们16个专业，在这些领域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能够摆脱过去的打针发药，更加专业化，为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在江苏南京有这样一对母女，他们是同事，也都是护士。当母亲节遇上护士节，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他们，听一听这对母女的故事。
我是朱徐一凡，是省人民医院的一名新手护士，我的妈妈也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小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就看见她奔跑着去抢救患者，然后我当时小时候就想，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人。
朱徐一凡95后，他的妈妈许腊梅是一位资深护士长，护士干了30年。早晨7点不到，妈妈的催促声总和普通家庭一样准时响起。
快点啦，要来不及了。
这一扇家门走出的两位护士要分别乘坐不同的公交车前往医院的不同病区。虽然穿了高跟鞋，但许腊梅走路的速度很快。
护士长，您平时走路就这么快吗？
虽然个子小，但是我走路速度也快。然后一个呢，我在急诊的工作就是这样，每次都是跑步上班，因为他急啊。重症监护病房也是这样，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烧伤科突然病情变化也多，因为我们平时连跑带抢的。
而护士这份职业的三班倒和忙碌，钟徐一凡从小就看在眼里。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职业是很忙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妈经常不在家，加班到晚夜班，然后经常看不见她。
妈妈的那个每次平时回来，她抢救成功了，就感觉到我妈很伟大，
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英雄。
徐腊梅说，女儿小时候站在阳台等她晚上回家的身影，虽然过去了10几年，却清晰地印在了她的心底。
因为那时候9点多了，灯开的，我就看他一个人在阳台。他说等你回来，我说我单词没默写。后来我就说，哎，以后你自己默写，中文写好，然后再写单词。管得很少。
在许腊梅看来，护士这个岗位需要奉献很多。有一次上急诊的抢救任务，她7天都没有回家，特别感谢丈夫对她工作的支持和家庭的照顾。
7天都没回来，7天回来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很累，都恨不得启动机能把我调到家里面来，压力很大。 做一名护士，它有很多层次，你要达到什么境界，就看你付出多少。
让徐拉梅没有想到的是，见证了她忙碌的女儿，却依然在志愿选择的时候，希望做一名护士。
当时女儿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是把护士最困难、最苦的一面告诉她了。我说，大家都在被窝里面，冬天都暖和和的，你半夜要起来，都是寒风嗖嗖的。我说，这你也愿意吗？她毅然选择这个职业。
在泌尿外科病房，一身护士服的许仲一凡，一人要管8到10个病人，虽然跟妈妈比还差很远，但近水楼台的业务学习是母女俩交流的日常。
就有些不懂的都会经常问，就是晚上就比如说突然想起来，晚上还会把他喊醒，然后再问。
当护士的悟性还是蛮高的。
徐拉梅说，身为护士长带了很多护士，其实对女儿很少有表扬，想要做好一名护士就需要终身学习。
如果用护士这个职业和妈妈这个角色打分的话，你给自己分别多少分？
我在想，我护士可能能达到95分，但是要是当妈妈的话，我可能75分，及格还是能及格的。
然而，在女儿的心里，妈妈永远是那个小时候抢救患者生命表现满分的人。
我觉得我妈妈能干，我应该也能干。病人好了之后，对你感谢啊，能从中获得那种自豪感。
在你的心中，你觉得你给妈妈可以打多少分？
妈妈其实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心中，我给她打100分。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we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说完了母亲节和护士节，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儿想要跟您分享。最近呢，有一款水果突然在网上走红了，它就是复仇者联盟四中反派灭霸亲手种植的火参果。这款灭霸生前最爱的水果到底好不好吃呢？我们的记者徐仁飞、顾倩颖买到了同款，一起来了解一下。
看过《复仇者联盟4》的市民对灭霸退休后收获果实的画面一定不陌生。由于火参果像极了电影画面中的果实，这款冷门水果也迎来热销。记者走访南京市场看到，仅有河西、江宁等少数水果卖场仍有售卖，售价大多为一小颗十几到二十几元不等，而市区多家商超和水果摊已无货源。商家表示，这一方面是本身市场货源少，另一方面则是复联粉丝们的追捧。商家
我想他要提前预定，价格这个暂时没得货就不能讲，有货了才能讲，他这个价格不稳定，你要是想吃的话就要订，订货还要交定金，丢个100块钱。
行情就这样的，没有货就没有货，也就年轻人买。
火参果其实就是非洲黄瓜，有的小孩还偏偏吃这个口感，一般喜欢灭霸的那年轻人过来买的多，一般年龄大的人接受不了。
毕竟是田园老农灭霸亲手种植的水果，微博上也有很多人在晒火参果。对于这款突如其来的网红水果，普通市民会不会为电影或情怀买单呢？大多数市民给出了否定答案。市民：
复联四出来之后突然就卖起来了，可能卖的价格也挺高的，口感也没那么好，那我干嘛要去买这个东西呢？
一般不太喜欢尝试新的什么。
除了线下网购平台上的各种灭霸种植同款还是卖得非常火爆，但更多的买家秀纷纷表示太难吃了，吃了第一次不想吃第二次的感觉。为此有的商家甚至配上了蜂蜜和吸管。徐州仁慈医院营养科主任丁凯表示，火参果口感并不美味，但是有丰富的营养价值，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丁凯：
它含有多种的具有药理活性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氨基酸、乳基酸、墨碱、黄酮，像一些女同志吃了以后啊，它可以补充铁，它的铁含量是樱桃的4倍，它能够促进胃肠蠕动，防止一些消化性溃疡啊，是适合一些胃不好的人。
春夏之交，随风飘扬的梧桐絮和柳絮让整个城市一秒飞雪，忽高忽低的气温不仅让人们中招流感，也让动物们深受其害。今年四月初，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黑猩猩一家就感冒了，其中2岁多的黑猩猩宝宝黑豆症状严重，生命垂危。不过经过20多天的精心治疗，黑豆平安度过了危险期。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四月初，黑猩猩一家遭遇流感，包括猩猩宝宝黑豆，还有黑豆的爸爸妈妈和小姨，都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其后，动物园兽医给猩猩开了具有甜味的儿童感冒药，三只成年猩猩逐渐好转，但是黑豆不配合吃药，病情逐渐严重。动物园兽医陈楠：
精神状态非常差，属于嗜睡的状态，在他妈妈背上也有点抓不住，
到后期激发了肺炎，后期还出现了昏迷啊、休克的症状。
他这个状态如果再不积极治疗的话，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了。
无奈之下，黑豆只能离开妈妈，搬到兽医院接受治疗。在兽医院里，黑豆吃了很多苦，除了打针输液，还要进行雾化治疗，缺氧时还要吸氧治疗。陈楠：
难点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它体型比较小，它体重只有3.7公斤，相当于一个刚出生到一个月左右的孩子。它当时已经不能采食了，我们需要给它补充一些营养，然后在输液的时候扎针啊，这些都是非常难的。那它血管非常细，直径可能有2-3毫米的样子，操作起来也确实比较困难。
治疗过程中，饲养员全程陪伴，抱着他输液打针，晚上陪他休息。饲养员孙艳霞：
尽可能给他更多的安全感，晚上也要抱着他睡，然后白天呢，在打针治疗的时候也是处于抱着他的状态。吃的话，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就是给他换了很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假如水果不吃的话，我们可能会给他榨汁啊，然后或者是做熟啊，就像胡萝卜把它蒸熟啊等等各种方法。
经过20多天的治疗，黑豆脱离危险，逐步恢复健康。目前还不能确定黑猩猩一家感冒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受到空气中的病毒感染。现阶段，兽医和饲养员仍在关注着黑豆，每天为它测量体温，进行行为训练，帮助它更好的恢复和成长。
寻寻觅觅，
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的，就在这里。
时光荏苒，见证芳华，转眼间70年光阴飞逝，穿梭在时光中，江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江苏台推出了系列报道《穿越时光家乡之变》，讲述每座光阴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江苏省会南京。
给个给肉包子，我这两个肉一个菜，我这
谢谢。市政府开始要搞这个整治这个回民的时候呢，整了一个门卫生。
这就是原来这个没有。
没有。
嗯，
没有。
说话的刘老先生今年75岁，他和父母兄弟姐妹一同从北京举家搬到南京，在城南一带的汇源里落脚后，一住就是一辈子。与颐和路的大名鼎鼎不同，汇源里因为深掩于市井巷内而不为人留意。作为地处闹市的老式居民住宅区，公共基层设施的老旧破损使其失去了往日的亮丽风采。去年底，南京对汇源里开始整修改造，没有商业痕迹，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老城南气息。回想几十年前这里的景象，刘老的话语掩饰不住自豪感。
这汇源里呢，按照过去来说呢，它就是跟上海跟那个石库门呢同类型的，过去很少呀说回你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了。
靠近秦淮河，紧邻夫子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汇源里王府园小区一带从未缺少过人流量，但是交通环境的发展让这里的变化显得更明显。
因为夫子庙呢，我讲秦淮夫子庙啊，秦淮分店嘛，这个夫子庙嘛，这比较有名，外地人都喜欢到南京来。来了以后第一个就是要到夫子庙，那个时候是没有汽车的，这个地方汽车走不起来的，因为呢从那个王府井过去到那个中华路路很直，现在嘛你看是马路石头马大。
现在刘老一家三代都住在一起，而且汇源里的大家庭不止一家，不为别的，这些人家图的就是这份见证时光变幻的情怀。约上家人，约上老同学出去转一转，似乎都是一场南京城穿越大戏。
现在这边还有90几岁的人嘛，这还有单位的这边，那么就一个电话一打，我们几个人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我们基本骑车上班，我们都是坐汽车公交车，我们说31路到石牌楼，然后石牌楼转11路，那个人车子少，到那个也要加入一个小时。我们这样现在出行都很方便，你要出了地铁到吉明寺啊，那换一个4号线就到。
和闹中取静的汇源里不同，一墙之隔的王府园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热闹。50多岁的陈女士是刘老的外甥女儿，他们一家是在60年代搬到这里，同样住下了就没有离开。宜居、便利、包容是南京几十年来给她最深刻的感受，她打心眼里喜欢这里。陈女士告诉记者，小时候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占个地盘和家人聊天。
第一印象也就是9岁10岁吧，
9岁10岁，
一到晚上呢，大家呢一起呢，哎，出来就乘凉，弄一个小床，弄个席子啊，竹床，大家都睡在这地方聊天，还有邻里啊很和睦啊，像自家人一样的。
陈女士说，前不久和朋友结伴乘坐地铁去了趟金牛湖，交通路网4通8达，想去哪里都可以一卡通达。但是回味老城南，感受时代的进步，那份最淳朴的内心并没有改变。
这个城市变得繁华了，而且去接受新城事物特别快，很有活力，很热闹。
2017年，南京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宜居是南京这座城亮眼的标签之一。步入2019年，提升首位度成为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对于南京而言，这不仅仅是价值重塑的过程，也是对南京定位的重新肯定。今年，南京将积极立足宜居宜业提升形象，规划要体现更高标准，持续优化空间格局和功能布局，彰显美丽古都特色风貌。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起，柳花阵阵笑，轻拂离别去，清辉两岸醉，今夜春花秋月，管他红颜为谁，一句离别歌，美人也落泪，对酒当歌共一醉，灯火阑珊更风景，多情自古伤离别，今宵梦寒情难了，对酒当歌共一醉，灯火阑珊更风情，多情自古伤离别，今宵梦寒与君情，
柔柔女生，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生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沉醉吧。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